经代民进党小辈们对得起郑南榕追求言论自由一致吗？草根影响力新视野黄良慈，骑驴找马是求直先求有再求好，牧童骑牛找牛语近视眼戴眼镜找眼镜，是超级迷糊蛋，也是看不到自己脸脏形容。民进党自己家养一窝共谍，却跑去别人家喊抓共谍，看不见自身缺点是人类通病。民进党做谍喊抓谍，党内闹谍谍谍不休，执政后的民进党号称民主进步政党着实不配，戕害言论自由者大言不惭卖艺言论自由，赖政府拟修科国安法，让在野及支持者动辄得咎，鼓吹武统言论罚百万，蓝轰绿对不起郑南榕。查宪法前言，中华民国国民大会授权体国民附托制定本宪法，颁行全国永始贤尊，条文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依其固有之疆域，非经国民大会之决议不得变更，修宪领土变更改由立法院提案经全民投票复决。宪法增修条文前言则为因应国家统一前需要增修本宪法条文。国家统一当然不是指被大陆武力统一，也不是台湾独立统一意思，鼓吹武统言论一口气就要重罚百万。检举网红陆佩雅雅发表武统台湾言论的绿营网红八囧，鼓吹纳粹革命，八囧跟闽南郎那首打不打的街舞歌曲跟雅雅鼓吹武统异曲同工，陆委会竟帮洗白，正常人都看得出来是反讽。国安法要玩就玩大一点，罚千万才有下阻力，要玩就照规矩玩，执政党先罚这两只黑熊青鸟记其树威吧。小时候不读书，长大当记者，当网红，当青鸟，真是负面教材呀。有个自由之国笑话，美国人与苏联人争论着哪一个国家才是自由之国。美国人说，我就算跑到白宫前大喊打倒川普也不会有事发生。苏联人亦不服输地说，我跑到克里姆林宫前叫着打倒川普也不会发生什么事啊。国民党员跑到国民党党部前大喊打倒国民党，保证不会有事发生，跑到民进党部前大叫打倒国民党，铁定也不会有事发生，我们且称他民主之党，反讽笑话吧。还有一个共产国家起立鼓掌笑话，话说赫鲁雪夫拍了一些政令宣导影片并强迫人民看，他想知道人民反应，于是微服出巡来到莫斯科一间电影院，当影片结束时全场观众都起立热情鼓掌叫好，赫鲁雪夫坐一旁看见此景心里相当欣慰，这时旁边的人突然推推他肩膀小声说道，喂，你不要命了吗？还不赶快站起来鼓掌，这附近有很多秘密警察耶。4月7日言论自由日是2016年蔡英文总统定的国定纪念日，目的在纪念郑南榕为追求言论自由而自焚身亡的牺牲精神。几年前蔡英文总统出席郑南榕殉道35周年追思纪念会，致辞说民主自由价值已是台湾人内建的基因，我们持续和世界民主阵营站一起贡献良善力量，深深为台湾的民主感到骄傲。我说蔡总统老王卖瓜说瓜甜，也太马不知脸长了，问古今中外，那位帝王元首废掉媒体证照的？秦始皇、毛泽东、蒋介石、金正恩、习近平、普丁，他们都没有做这种侵害新闻自由事，首开关电视新闻台恶劣记录的蔡总统，你言论之时，花莲大地震已过了头七，仍未见你探头关心，花莲人的灾难比不上一条美国犬，你宁跑去悼念自焚原因游迷的郑南榕，还说出一席打脸自己的民主鬼话。贵民进党尊称巨贪总统陈水扁为台湾之子，尊李登辉为台湾民主之父，认定郑南榕是争取100%言论自由而殉道的民主先烈，遗憾讲得很丰满，做得很骨感，让人见了很恶心。 可记得振兴券上路前，有国民党台南市议员王家珍等共同召开记者会报假三倍券故事，后来好像误会一场，成了乌龙爆料。时任行政院长的秃头苏贞昌虽顶上无毛可怒法冲冠，人冲冠一怒为三倍券遭污名化，一涉违法移送多名市议员法办刚好而已。国民党议会党团怒不可遏反呛，走着瞧，革你的命也刚刚好。户主心切民进党团则认为国民党缺乏反省能力，挨告议员指称有店家到银行兑换三倍券被检出假的，但辖区警察并未有报案记录，受害店家及兑换银行亦不明。最离谱是银行7月23日时开放三倍券兑换，事情明显都不拢。即便如此，笔者仍认为要查证该明代们是否有蓄意造谣故意，也就是有无具体犯意，否则只是把焚书坑儒的秦始皇说成隋炀帝，搞错时空，诚如台南在的人阿扁说的有这么严重吗？大炮轰小鸟，小题大做，行政院长之尊搞这些鸡毛蒜皮，缺乏民主素养到有点幼稚喜憨。从调查官甩笔事件，听说苏前奎一涉违法共移送数百件，靠这招恐吓造成寒蝉效应挺管用的。我辈古老传说中，两蒋时期有新闻局及惩治叛乱条例前置思想，苏前老院长爱办唐三藏，把非绿人当泼猴孙悟空，不时念起言论自由紧箍咒，反正反渗透法与保防法已差不多是新闻局与警总双复辟，完全执政的民进党大可成立新闻审核局，专司论断假新闻，并定假新闻惩治条例，罪名唯一死刑，不允许有通融余地。全面执政的民进党大政府手无寸铁，人民只有乖乖奉陪的份了。不过蔡总统上市蔡主席时曾信誓旦旦说过，欢迎民众常上街头主张言论自由，九二共识会维持原状，周休两例不砍劳工假，事后证明都超级假新闻，先移送他法办让大家闻闻香吧。新加坡乃守法典范，对法治几近洁癖，绿三藏还不快去南天门取经，总统府是日据总督府，最大威权象征居然还不快拆了它，留着碍眼。同样100块钱，过去到杂货店可带回一大堆日用品，现在刚好买包烟，是物价波动或监视器密布无法偷呢。感情路上畅行无阻是因为没人作伴同行，所以现在威权跟过去威权之差别是在监视器或物价。是因过去新闻局严审，还是现在执政者收买媒体？人民看到民主日渐退步，居然只能向大头的爸爸自我降低标准。大头成绩单的数学3分，国文5分，爸爸只能夸他文科比理科强哦，不敢责备，因为养子防老，怕大头将来不养他。现在舆论和人民也差不多，不是被业配，就是怕被涉违法，事后偶遇气势到处文字狱。资深女歌星蔡秋凤唱金包银，别人开口是金言玉语，软弱多讲话就出代志，只怪投胎碰不好的八字。的确绿色有益眼睛视力，也有利政党发大财，除了股市不欢迎，阿兵哥戴绿帽容易被兵变，邮差和陆军都时来运转沾绿光呢。汉武帝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，民进党政府罢一个党，绿政权得天独厚，独霸武林，贪官污吏一路掉绿灯，权与钱或贪交不离梦，梦不离交，形影不离，权势跟财富向来结伴行，从不形单影只，仗着背后政权狐假虎威，政客仗势欺民，难怪古人就告诫贫不与富斗，富不与官斗。苏贞昌占着内阁茅坑最久，苏府一家亲，却两岸一家仇。原本陆委会规定中国籍的小民抓鸡不准搭鸡，黑白电视时代的广告，找立委苏巧慧陈情，苏家女儿回去饭桌间告诉老爸后，马上改抓鸭才不准上车，把国会质询宪政关系带回家变父女关系， 葛魁老爸帮绿委女儿冲选民服务业绩，累积选新北市长资本，果然近水楼台先的问政绩效，造就今天民进党被提名人身份。这朝代的绿吃香，蓝吃瘪，白吃味，绿溪龟受到动保法严密保护，绿叶取代红花也是迟早。董事长最爱的书是女秘书，家里最可怕的书是结婚证书，国家最恐怖的一本书是政坛三书，已成过去。人民说错话的权利也被公权力无情剥夺，笔者一起国小一不留意讲台语就要罚钱，颇感慨这朝代也异曲同工，民进党冲仔们以威权为师，继承威权一波发扬光大，忤逆其言行者追杀无赦。郑南榕基金会董事长郑竹梅说，郑南榕用死亡说出一切，认为躺平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和平。郑董显然那里说错了，应该说躺平并不能带来真正的民主，因为郑南榕用最痛苦死亡方式躺平争取100%的言论自由，曾经威权的国民党帮他实现愿望，竟不知又被自己党的新威权给没收去了。不过民进党人特权享有100%言论自由就是了。郑南榕成郑南榕，郑先生为争取绝对言论自由自焚殉道，汝等新威权不必到他牌位前跪拜谢罪，遗孀不用逼蔡赖政权为玷辱言论自由贞节牌坊而喜门风吗？